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书香家人，河南的郭姐妹哦。主旨是您好，信中说到，刘文阿姨您好，我是河南的郭姐妹，第一次写信给你。刚学会使用电邮，不知道能不能发送成功，也正是这个原因一直没有给你写信。好棒，成功了。好，还有呢，说到从去年开始听书香园地这个节目，对我的生命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和安慰，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认识良友电台，也祝福你和所有的同工，愿神坚立你们手中所做的工。谢谢亲爱的河南的郭姐妹愿意写信来给刘文阿姨，让我可以认识你啊。好，说到如何称呼我刘文姐姐或刘文阿姨呢，我的女儿今年呢已经大学四年级了，可以以这个为标准呢、啊、你要称呼我刘文姐姐刘文阿姨都是可以的。好，谢谢郭姐妹为我们的事工来祷告哦。在电台服侍这么多年，我实在深深地赞叹主的大能和恩典，透过许多弟兄姐妹的奉献和祷告，使这个事工至今仍然能够服侍众多国内的弟兄姐妹啊！再次谢谢良友电台的知音人如此的支持和为这个电台来祷告，愿一切荣耀归给主，也愿主继续使用良友电台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透过电波把福音传到需要的人的耳中和心中。再一次谢谢河南的郭姐妹写信来给刘文阿姨，也愿神加倍的赐福你身心灵都健壮，有空的时候再给刘文阿姨写信呢。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福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从月球到地球，哇，好远呢。好，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28-32节，这段经文比较长啊。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28-3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罗马书第一章28-32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从月球到地球，1971年，阿波罗号太空人虔诚敬畏主的欧文成功在地球与月球之间往返。10年后，他却在地上受困。1981年9月， 他跟妻子一同到巴哈马度假。有一天早上，欧文驾着一艘小汽船，打算前往附近的一个小岛。不知何故，小汽船不听使唤，连马达也启动不了。他用手划了一会儿，始终不见任何进展。正在尝试各种努力的时候，小汽船竟被强劲的海潮冲走了，飘往汪洋大海中。所幸有一艘游艇经过，才把欧文救了起来。看到这则新闻报道后，我想起现代人的处境正像这样。人类有杰出的科技成就，能够遨游太空，然而对道德的逆流、邪恶的势力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数算当日的罪恶，我们读起来岂非像是翻阅今天的晚报一样吗？试想，淫乱、贪婪、恶毒、嫉妒、凶杀、争竞、诡诈、狂傲、违背父母，哪样在今天没有呢？感谢主，天父上帝带给我们盼望。基督道成肉身，进入人类历史，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摧毁罪恶及死亡的权势。我们懂得怎样登陆月球，但唯有认识耶稣，我们活在世上才找得到生命的目标和意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纵使人类的科技如此发达，可以登陆外星球，漫步外太空，然而却无法使寿数增加一刻。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奥秘，也是我们这些受造物永远无法测度的。唯有敬畏你、认识你，才是智慧的开端。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脱离罪的辖制，进入永生之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绳爱索》。接下来要送给你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一丝一毫 照不照，你是我抛开一切烦恼，喜乐充满在心头燃烧。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就像今世我不再寻找。帮助啊，认识你真好，认识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觉得你的工作有意义吗？你觉得什么样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呢？好，或许你觉得刘文的工作一定很有意义吧，对某一个层面来说绝对是肯定的。但我若是以这个工作这个服饰为我个人的成就，个人的满足，还有定义我个人的价值，那么其实这个工作对我而言呢，也没有产生真正的意义。毕竟这一份工作一定有到末了的时候。那么当我不再是一个节目主持人的时候，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吗？而纵使我的服饰，我的工作做得有一点出色，有一点果效，但我个人的生命与人与神与自己的关系若没有成长，那么这个工作对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继续来看这一本《工作魅力》，是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姆泰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它的副标题叫做《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我们在上一回看到第六章《工作没有意义》，作者呢在这一章特别阐释了传道书的意义啊，这卷书好像很难懂，但是透过作者引用许多解经家还有他自己的体会，我相信你会对于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体会。好，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章工作没有意义第二个部分呢，谈到工作的疏离以及选择工作时的危险，一起来看这本《工作魅力》。在日光之下的工作没有意义，因为它并不持久，它也因此夺去了我们对将来的盼望，它也使我们与上帝疏离，与彼此疏离，所以它也夺走了我们当下的喜乐。我们可以对戏剧阿马迪斯所描绘的安东尼奥·萨列里再次表达同情。这个人梦想创作出非常杰出的音乐，但却只得到了平常的天赋恩赐。生活在莫扎特的周围让他看到自己的音乐多么平庸，他祈求上帝用创造性的才华充满他，但无回音。萨利里开始对上帝大发雷霆，所以他对上帝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俩是仇人了，因为你不愿意进到我里面来，虽然我是这么的需要你，因为你讥笑我的努力，你不公正，不公平，不友善。 萨利里对上帝变得苦毒，然后开始尽其所能地摧毁莫扎特这一位上帝的器皿。上帝真的不公平、不友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也不是只对萨利里如此。让我们姑且大胆地妄言，在整个历史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得到像莫扎特那样的天赋恩赐。所以，不，萨利里的反应是非同寻常的阴暗和绝望，因为他把整个人生建立在透过音乐获得名声的美梦上。他一开始就已经试图把上帝放在欠他债的位置上。他的祷告是，虽然我父亲向上帝迫切祷告的是求上帝保护他的买卖，但我却在暗中献上了一个孩子所能想到的最骄傲的祷告：主啊，让我成为一名伟大的作曲家，让我通过音乐宣扬你的荣耀，也宣扬我自己，让我在世人面前扬名。亲爱的上帝，使我成为不朽，当我死后，让人们因我所创作的音乐永远爱慕我的名字。不朽这个词是关键，显示了萨利里的心理状态。他本来合理的雄心变成了错误的自以为是神，所以相当程度的成功对他来说还是不够。他所经历的不是普通的失望，而是疏离和心碎，因为他不如莫扎特那样的棒。传道书第二章22-23节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悲伤和痛苦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无法安息。对心思完全放在工作状态上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体验。在这幅刺眼的图画中，作者有意识地把我们和上帝做对比。上帝的劳动带来真正的安息，请参阅《创世纪》2章2节。而这幅图画也在无意中把我们和救主做了对比，他可以在风暴中安眠，请参阅《马可福音》4章38节。工作令人感到如此疏离的另一个原因，是所有社会系统中都一再地出现不公正和不人道的特征，而这些东西又如此经常地污染我们所做工作的性质。比如在《传道书》5章8节中，这位哲学家说，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旧约注释专家伊顿论及这段经文时写道，传道书当中的这位哲学家，他考察了压抑的官僚主义所带来的挫败，因为他有无穷无尽的拖延和借口，在一级一级的推诿中，公正就这样丧失了。传道书写作的当时，只有政府是个大的足以产生官僚的机构，但在近200年内，我们看见工业化和现代公司的兴起。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个在19世纪早期，在欧洲工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谈论疏离的劳动的人。那时成千上万的工人拥挤在工业中心，每天工作14个小时，坐着使身体疲乏、精神麻木的工厂劳动。最多我们可以说，工作是为了身体生存而舍己的一种冷酷的形式。当然，若干世纪以来，大多数的人只是为了生存而忍受那令人腰酸背痛的工作，但至少在小型农场和商店里，我们还可能看到一个人做工的果效。但在大型工厂里，一个工人的任务可能就是经年累月的每30秒把5个螺丝放在轮轴上。在《工作》这本书中，特克尔采访了很多工业界的工人， 包括麦克。麦克的工作就是把零件放在一个架子上，然后把架子放下来浸在一个颜料桶中，让颜料附在零件表面，最后再把架子升起来，把零件取下来。这就是他全部的工作，放上去，拿下来，放上去，拿下来。他如此汇报，在这期间我甚至不用去思考。他的工作很能代表制造业的工作，甚至连办公室的工作，为了效率和更高的产量，工作也都被细分和简化了。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和服务经济是巨大的转变，提升很多人当前的工作环境，但也把无数的人锁进低薪的服务业中，他们也经历到同样的疏离，失去与自己的工作成果或产品的联系。即使在很多像金融业这样的行业里，虽然做工者的薪水比汗流浃背者来得多，但现在全球公司的规模和复杂度使得即使是高阶执行长也很难去理解他们劳动之下的产物究竟是什么。在一座小城市里的银行家为房地产和小商业放贷款，可以很容易看见劳动的目的和成果，但一位收集了成千上万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以巨大的资金进行买卖，要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就会更加困难，那就是你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呢？工作甚至会使我们与彼此疏离。在《传道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因为工作的缘故，这个人变得孤单，没有朋友或家人。工作可能会说服你相信自己是在为家人和朋友而努力，虽然你是被野心所诱惑，反而忽略了他们。工作还牵涉到剥夺、延迟满足和牺牲，所以《传道书》作者问道，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话说到最后，他发现为自己工作并不令人感到满足。传道书的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人莫强如吃喝，在劳碌中享福。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么多人发现工作无法令人满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今天比过去更有能力去选择他们的工作方向。最近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写到一场由一位史丹佛教授发起，和他的学生与近期毕业生进行的网络讨论，是关于为什么这么多从最有竞争力的大学毕业的学生都进入了金融或资商行业。有些人为他们的道路辩护，另一些人则抱怨说，最聪明的人应该致力于消除贫穷、医治疾病和服务他人，而不是服务自己。布鲁克斯说，虽然讨论很有启发，但让他吃惊的是不言而喻的假设。这些学生很多人对他们的选项都有一个狭隘的看法，有蛮横而富裕的投资银行，有贫穷但高尚的非盈利世界，然后有高科技新兴企业世界，可以魔术般的同时提供钱和地位，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有公务、军事、学校、政府服务或数不清的其他行业。此外，很少有学生表现出到实际生产产品的公司工作的兴趣。今天很多人并没有学到足够的词汇来谈论什么是美德，品格包含了什么内容，卓越在于哪方面，所以他们只能够谈论社区服务。无论你到什么领域，都会面临贪婪、挫折和失败。你可能发现自己的生活被抑郁、酗酒、不忠、自己的愚蠢和自恋所挑战。此外，你的生活应该围绕什么样的终极目的呢？你能否做出英雄式的自我牺牲，还是生活只是一系列关于成就的喧哗呢？ 你可以一生都致力于社区服务，但可能还是一个卑鄙的人。你也可以一生都在华尔街，但却成为一名英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这首片尾曲取名是在你呼召之地。
我的心就是你，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主赐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是你，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
我们今天从《工作魅力》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六章“工作没有意义”的第二个部分呢。好，工作没有大小，没有圣俗，没有贵贱之分。作者提醒我们，属世的工作好像看似呢，人们觉得这是不是服侍神的工作，这样的属世的工作也可以很属灵。而我们从事属灵的工作，比方说呢，是全时间的服侍神传道的工作，我们个人的生命也可能很属世。因此呢，当我们要明白工作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这位创造我们的宇宙万物的主宰天父上帝那里，我们才能够明白工作的意义。好，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了，不要错过。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利用电邮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